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患上纤维肌痛症的女士，遍寻名医都无法治理下，在绝境里面透过一位医生介绍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之后如何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人生的改观和精神上升华的一个过程，这个只不过是众多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人其中的一个例子，听到这个故事之后都会有所得益。来自台湾的戴怡威，出生在幸福的家庭，读书的时候考上台大，大学毕业之后他在美国康乃狄克大学获得生物技术和电脑工程两个硕士学位，他硕士未毕业就找到工作了，并在美国成家。然而在2005年一场车祸令他的生活天翻地覆。曾经患有纤维肌痛症的戴怡威，他回忆这样说，在那阵时自己已经在医院了，但是又得不到帮助，真是太可怕了。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刑具，一个牢笼一样，把自己困在里面，然后就折磨自己。在那阵时正是他工作一个月之后，在下班的时候开车回家的路上被人从后面撞上，他没有受到外伤，但诊断为软组织挫伤，还有一些脑震荡。医生告诉他不需要治疗，会慢慢康复。然而在九个月之后，他的情况越来越差，连走路都成问题。西医无法治疗他的病，他决定从美国回台湾寻找中医治疗。他找到一位有经验的中医，医师拿起他的手，一个关节一个关节地摸，摸完之后就扳一扳，将全身关节扳过之后，他就感到全身关节都不痛了。医师告诉他，他的关节每一个都错位，所以才会痛。他问为什么 X 光看不到这个问题呢？医师回答，连这个错位是在 X 光的误差值里面，所以看不到出来，但是已经是错位了。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延误治疗，关节处的软组织韧带已经无法将关节固定在正确的位置，只要一活动关节就再次错位，要请医师再跟他扳回来。戴怡威的爸爸在医师家附近租了一个公寓，请医师带他做复康运动，但是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就经常错位，然后又回去找医师扳回来，然后又继续运动，又回去找医师做相同的动作。他说十分之痛苦，在痛苦的复健过程中更严重的神经后遗症出现了。在车祸一年半之后，戴怡威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好痛好痛，凌晨三四点的时候经常痛醒，全身关节痛肌肉痛，好像跑了几公里一样。他站起来走一走，松动一下酸痛的肌肉。与他一起看中医骨科医师的病友告诉他，他亦有类似的问题，看了15年医生后终于有医师诊断他得的是纤维肌痛症。纤维肌痛症是一种痛觉异常的症状，估计发病率占总人口的 2% 至 8% 之间。患者感到全身疼痛和僵硬，严重的疲劳可能伴随记忆、睡眠和情绪障碍。在病友介绍下，戴怡威前往台湾最好的教学医院之一台北荣民总医院参加一项临床实验。两个月的疗程过去之后，他的病情还是继续转差。他说在纤维肌痛症开始以后，那些关节痛变得不是问题，这个纤维肌痛症反而是真正令他残掉的原因。这种疼痛比以前的关节痛糟糕100倍、1000倍， 1万倍，因为这个中枢神经失调还有痛觉神经失调，就是全身有痛觉神经纤维的地方都感觉到痛，而且就连呼吸、体温、血糖调节全部都混乱了，他经常会晕倒，需要随身带氧气瓶。在住院的时候，在一个端午节的早上，他痛醒想叫护士拿吗啡，但他竟然讲不出话来。他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才知道人要讲话原来要动用这么多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在这里痛，所有的意志力跟力量都用在忍受痛苦里面，根本连发出一个声音的力气都没有。在那个时候自己才想到他已经在医院里面，但是没有得到帮助，真是太可怕。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刑具、一个牢笼一样，将自己困在里面，然后折磨自己。纤维肌痛症的疼痛只有吗啡才能够止痛。在隔离病房的一个35岁病友，24小时都挂着点滴瓶，随时要滴吗啡。戴怡威害怕吗啡成瘾，即时的疼痛亦不敢请医师加量，由于没有治疗办法，医生只能给他们这些病人服用一些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物，看看会不会有改善。药物包括抗癫痫药、抗失眠药、抗躁郁症药物。他看到病友服用了这些药之后，每个人性情大变，病情却没有什么起色。他和其他的病友亦寻求中医针灸治疗，针灸有缓解疼痛的作用，吗啡可以少食一半，但是仍然不足以让他恢复正常生活。在台湾治疗一年半之后，病情毫无起色，戴怡威决定回到美国与先生团聚，忍痛过一生。在美国针灸很昂贵，他希望寻找自我针灸的方法。在寻找资料时，读到大纪元上一位中医师的专栏文章。出发前一日，他找到这位医师看诊。医师在肾、肝、胃、骨和骨髓对应的位置扎针，发现挤出来的血都是黑色，说明这些器官都不好了。他问戴怡威，你是不是有心结？你回美国了，没人能够救到你，你自己救自己吧。他送给戴怡威两张精美的法轮功单张，建议他上网学习法轮功。法轮功包括五套动作、舒缓的功法和打坐，并指导修炼者按照真善忍原则提高道德标准，获得身心健康。戴怡威相信这位医德高尚的中医，但是他急需的是赶快止痛，马上可以工作，而不是花时间学气功。然而回到美国之后，没有父母的照顾，早上先生又要上班，他自己一做家务又将关节弄错位了，以致两个星期卧床不起。他无法自己着衫，肚饿亦痛到不想走下楼吃饭，要等先生下班才能够吃到嘢。他打电话给妈妈，想再回台湾，即使无法根治，至少能通过针灸缓解疼痛，让他能够走路吃饭。没想到他妈妈不给他回去，还说屋企已经没钱了，钱都被你看病看完了，你再回来的话就要借钱了。戴怡威因此大哭一场，哭了两三日，他就想到自杀。回想以前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传闻那些医生是怎样结束自己生命的。然而当他想到爸爸妈妈会很难过，他下定决心再痛都要活下去。纤维肌痛症经常伴随心理健康问题，在研究发现患者死于自杀的几率是普通人的三倍以上。在无望之中，他又想起那位中医师推荐的法轮功。他先在网络下载法轮功的录像照住练，当做到尊下的动作时，髋关节又错位，他再次卧床不起。他对自己说，连气功都没办法练下去，他绝望地哭了一个晚上。在第二日早上，他就想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 他忍痛走下楼梯到电脑前，继续上网看法轮功资料，找到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读了《转法轮》，他的内心大为震撼，解开了他心中诸多的疑问。他很认同书中讲的做人道理，书中一直强调要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事，而且忍不是含气而忍，不是说表面忍住心里面还过不去，而是根本不生气。她想到自己经常和丈夫吵架之后很难过，但又忍不住。如果能够做到真善忍，真是有德性的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生活就会非常好。读完这本书，她心中暗自想，就算自己的病不会好，亦要按照《转法轮》里面讲的这个方法去过日子。在患有纤维肌痛症后，他每日早上起来都要活动一根一根的肌肉大概30分钟才有办法坐起来。第二天早上，他正打算小心动一动四肢，用所有的意志力准备忍受疼痛。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回忆这样说，自己一动平常只能动一点点，现在手一抬就抬起来了。这个是什么回事呢？我是不是发梦呢？他想再动动其他地方，一抬另外一只手，哎，又动起来了，而且都不痛。他坐起来，把脚放在地上，又顺畅地走下楼梯，一切都如同车祸发生之前一样。大而威之后学习法轮功的打坐，一开始他担心髋关节脱臼，但盘了半个多小时，不仅没有脱臼，还感觉身体很舒服。他心中雀跃不已，曾经在康乃狄克大学分子生物研究所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大而威，他说从现在医学上都没办法解释纤维肌痛症怎样能够一夜消失，医学界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在2011年发表的《自然评论风湿病学》的一项研究综述显示，尽管近年来医学界对纤维肌痛症有诸多研究，但仍未能全面认识其病理，每个患者发病的机制都有差异，临床治疗仍处于在反复试验阶段，而且任何止痛药的疗效十分有限。运动与认知行为疗法等非药物治疗可能比药物效果更好，但非药物疗法的使用并不普遍。从2007年8月至今十几年过去了，戴而威现在身体健康，而且比生病之前更加强壮。他用神迹来形容自己的康复经历，他说自己一直相信神存在，但是那种只是一种希望，一种很遥远的希望，没想到自己会碰到神，但是他竟然在自己身上展现了，只差眼睛没见到而已。转头回来，我们会继续讲有关法轮功的研究报告。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法轮功是当今社会流传最广的身心修炼方法，是李洪志师傅在1992年从中国传出，截至1999年，在中国的修炼人数达到7000万到1亿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抽样调查，在接受调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中，疾病康复和基本康复率 77.5%， 加上好转的有 20.4%， 去病健身总有效率 97.9%，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遵循真善忍原则的修炼功法，曾以非凡的去病健身、卓越的道德提升效果，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法轮功有五套功法，包含一套静功，又称打坐，和四套动功。2021年初，美国杂志《健康行为与政策评论》发表题为《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医疗使用和健康感知》的研究报告，调查采用国际泛用的健康调查简表，对超过千名受访者进行身体和精神变化评估。调查内容包括修炼前后的医疗使用量变化、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变化、吸烟和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变化等。据研究结果显示，在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等八项指标的平均分数上，法轮功学员除了身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两项分数与一般民众没有显著差别之外，其余六项指标的平均分数均明显高于一般民众。此外，在身体健康状态和因情绪问题所引起的角色限制项目上更大幅优于一般民众。不仅如此，65岁以上的高龄法轮功学员八项身心健康指标全部明显高于一般民众。研究报告亦针对法轮功学员修炼前罹患台湾的十大致命慢性疾病，包括心脏病、糖尿病、肺部疾病和高血压进行调查。在修炼之后，有 70-89% 已得到改善和治疗。此外，研究亦发现，若对于法轮功书籍《转法轮》的研读次数越多，练功健身的效果会更好。但如果只是练动作而不修心性的话，健康的进步亦有限。研究又显示，修炼法轮功可以帮助晚年癌症患者显著地改善症状，延长存活时间。来自瑞士、台湾、英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以152例修炼法轮功的中国大陆晚年癌症患者为对象进行了研究。截至案例报告，有149例患者仍然健康存活，实际存活期显著延长到60多个月。修炼法轮功后，他们的生活质量亦获得显著改善。该项研究发表在201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 年会上。从1998年至2021年这23年里面，从政府机构到学者以及学术机构，对于法轮功修炼者的部分研究成果，虽然研究方法、调查对象各有不同，但是无论对于微观细胞的观察，定是宏观人群的普通调查，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对于去病健身、净化身体的超常作用，获得了公允而客观的评价。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于疾病成因，从环境因素、生理因素，再到精神因素，病理研究发现，精神作用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法轮功修炼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要求修炼者将提高思想境界放在首位，在工作、生活中严格按照真、善、忍为准则，从提高人的思想品德上真正改善人的精神状态，从而使身体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正是这30多年来，法轮功修炼者一点一滴汇聚很多的真实事迹，默默地打动和帮助无数的人。至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红传100多个国家。对于有志于探索生命科学、解开生命奥秘的追求者来讲，了解法轮功、阅读《转法轮》会给你带来一次意想不到的人生之旅。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